说到说他在那四十天当中他怎么样祷告，他说他是数以小时计的在祷告，数以千计的在祷告，随时随地在祷告。后来他出来的时候，他第一个打给他妈妈的时候，他问他妈妈说，他说妈妈，你知道我天天在祷告吗？你有感受到我天天在祷告？然后他妈妈就跟他说，说孩子啊，我除了我以外，我还有一群同伴天天在为你祷告，你有没有感受到？那么James Foley 就说，我有感受到。但是没想到他这是第二次，他第二次在叙利亚被绑架了。绑架了以后呢，当然我们知道8月19号他就被斩首。那么很残忍的这个组织呢，在昨天又杀了另外一位英国人，连同之前 James Foley 之后还有一位美国记者，那么现在第三位。所以今天早晨如果你看到 CNN 跟这个 USA Today 的这个新闻网站呢，它都一个标题叫做 Pure Evil，就是纯粹的邪恶行为。他们把这些人就是斩首了以后呢，又把他们的照片跟影片公布下来。那么今天被斩首的这位也是一个英国的非常有爱心的人道救援者，他都是在这些战地去帮助这些在战地中受苦的一些难民。那么他被绑架了以后呢，他的女儿17岁的女儿还在网站上贴文说，爸爸你不在这里并不表示你被忘记了。有很多人在英国为他们祷告，但是很不幸他昨天也被斩首了。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在这边发生？那如果有人去关心到这个 James Foley 他在被斩首之前有一段他们中间的对话，那个影片中有一段对话，就是那个James Foley 他是穿着一个橘色的橙色的衣服，他跪在那个沙漠地上面，那么后面呢站着一个穿黑色衣服全身蒙面的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呢，他听说是他操英国口音，他拿了一把刀这样子。那么这个James Foley 要被杀之前呢，他有做一个祷告，他说他求神，这个穿越这个世界宇宙的神可以去穿越这个宇宙去安慰他的家人，那是他最后讲的话。但是呢，这个拿着这个刀的这个人，他说他要以阿拉最亲切最仁慈的名把对方杀掉。所以我们今天在看但以理这个第二章的时候，但以理他跟他三个朋友也面对了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暴君这个独裁又残暴无理的这个君王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他做了一个梦，然后他就想要知道这个梦，但是没有人可以解开这个梦的时候，他准备把全国的所有这些哲士通通要杀掉所以我们来看到今天的这个经文今天的经文我想我们因为经文很长第二章里面一共有49节我想邀请大家再把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一节到第六节我来为大家来读第一节，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行邪术和加勒底人召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站在王前，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个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你们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从我这里得赠品和赏赐并大尊荣。现在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我们先一起低头再做一次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来敬拜你，我们也恳求你今天早晨与我们同在，主在这个幕后的世代怜悯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心意，主让我们在这个会堂当中，主我们享受你的同在，也恳求你圣灵将你的话语赐下，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代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做，怎么样来认识，愿你在我们当中 我们这样一起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当我们读到但以理书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很快就会联想到这个做梦和讲解梦的事情。想到做梦和讲解梦，我们就会很快的又想到旧约圣经中在创世纪的41章有约瑟的故事。那么约瑟的故事跟这个这里有很相似的一个地方，在创世纪的地方我们看到了埃及的法老王，他也做了一个他心里很不安的梦，他的梦里头出现了七头瘦的牛和七头肥的牛。那么埃及的这些所有的术士有智慧的人都不能够为法老王来做解梦的工作。那么他的酒政就是替他这个准备这个喝酒的这样的一个大臣刚好就找到帮法老王解梦的人，那么就是坐在监狱里面那个约瑟啊。所以这个约瑟呢靠神的帮助就跟法老王解释了梦的含义，那么他在法老面前就得到了这个升官的机会，后来当了埃及的宰相啊，有一些很令人传奇的一些故事啊。是约瑟。那么今天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就讲到了，今天的这个经文不是法老王，今天的经文是尼布甲尼撒王啊。尼布甲尼撒王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那么第二章的一开始，我在七月的时候讲到第一章。那么第一章呢，一开始的时候也讲到一个年代，那个年代是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那么那一年的时候，也就是西元前538年，尼布甲尼撒王把这个犹大国灭了，然后呢，就掳了一堆人去。这些人里头有王公贵族，有一些是非常年少俊美的这些年轻人要来当他的高级仆人。所以这高级仆人当中呢，有一位就是但以理，还有他的三个朋友。我们上一次的这个经文，如果你上次没有听到的话，你可以去看但以理书的第一章。那么这但以理书的第一章讲到这个年代，那么第二章的一开始讲到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在位的第二年。那么这个第二年呢，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上一次读到第一章的时候，讲到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在巴比伦那个地方呢，经过了三年的特别的训练，有没有？所以去可以去服侍这个王啊。那么这里讲到尼布甲尼撒在位的第二年，他就做了梦，心里烦乱。后来我们当然知道哈，如果你往后读的话，就是但以理替他解梦。那这里就有个问题，说第二年，那么他在那里受训三年，难道这个是受训当中就被抓出来去解梦吗？所以呢，这个有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呢，就是传统的这个解经家就认为说，巴比伦王啊，他的这个年代的计算方法有一个叫做就职年，就职年叫做就是我们的第零年，不是第一年，算第零年。那么第二年呢，就是算第一年。第三年就是第二年，那么在第二年的时候呢，虽然还没有全部结束，已经做第二年的一些时间了，所以这通通算起来算三年。对，所以这解经家是这样解释，所以这样算起来就很合理啊，就是可以在尼布甲尼撒在位的第二年的时候他就做这个梦，所以第二年的时候呢，这个但以理就有机会来跟他解梦啊。那么这个王呢做了一个梦，他心里非常的烦乱，所以他召了很多的专家来，这些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和加勒底人啊。加勒底这个字就是同等于巴比伦这个字 ,OK? 就好像说美国人讲英文 ,OK? 这有一点点不一样啊，但是呢事实上有一个是一个形容词，那么有一些是就是他的这个国的名字，国的名字叫巴比伦，人的名字叫做加勒底，所以加勒底人基本上就是他国中所有有名的有这些才干的人都是，所以他把国中这些术士法术行邪术和有才干的人都找来。那么他们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要帮助这个王在很多的执行他的政务上的一个责任，所以解梦是其中一个责任，所以他也是政治顾问，也是思想舆论监督，也是宗教领袖。那么 王可能希望从这个梦当中去了解未来他国家怎么治理，还有他未来国家的发展的一些趋势哈。这是他们当地的一个宗教，也是他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信仰哈。那么然而即使在是巴比伦呢，也有一个规矩，这个规矩就是你解梦呢，王应该告诉别人自己做梦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却告诉我们说，巴比伦的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很恼怒，而且拒绝告诉这些可以帮助他解梦的人，他们来求他说，你告诉我到底王啊，你的梦到底是什么。他非常的生气说，我不告诉你。那么圣经中没有明确的说出来说尼布甲尼撒王为什么不跟这些解梦者说出梦的内容哈。那么我们的中文的圣经给了我们一点点的这个 hint 啊，这个 hint 就是说和本的圣经说这个梦我已经忘了哈。那么后面还有个小的一个注解说哈，或作我已定义啊，那么我已定义或者我已定命。事实上在 NIV 的圣经当中呢，或者是在 King James 的圣经当中都有解释说王已经决定了这个事情，我这个决定已经非常坚决了，就是我不跟你说，不是我忘了啊。所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我忘了，一种解释是说我已经决定，我就是不跟你说啊。那么有可能他忘了啊，那么有可能他就是不想说。那不想说的原因是什么呢？忘了我们很有时候我们很能理解，因为我们早晨起来，哎，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噩梦，那个梦到什么？有人在追我，到底是什么追你？我就忘了，到底是在哪个场景，谁追你，到底是什么事情，记不太清楚，但是就是只记得说有人在追我。那么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可能也是这样哈，他忘了这个梦到底是什么，他很害怕，他记得我很害怕，但是呢，他忘了这个内容是什么。但是另外一种更合理的一种解释就是说，他拒绝他们的一个要求的原因是说，他希望考验这些解梦的人是否真的能够解出来，他要考验他们的真实性，所以他不想跟他们说，你如果知道你可以解的话，你把梦告诉我啊。那问题是这些预言家，这些行术士的、邪术的、法术的，他们无法能够解一个不知道的梦。所以他们在第二章的回答里头，他们就在十节十一节跟这个王说，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情说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像术士或用法术的或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王所问的事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这个巴比伦人也是非常的有逻辑性哈，即便是王他也要跟王说清楚，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跟你解释，因为即便你要砍我们的头，我们还是要把你情况讲清楚哈。但是问题是这样的一个命令不只是在这个巴比伦的自己的哲士里面，还包括了他们从外地掳来的这些哲士们哈。所以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也算是这些哲士当中的一个哈。所以到了我们刚读完的三节哈，到了十四节到十六节哈，我们就看到事情有一些发展哈。我来为大家读十四节到十六节哈。十四节，王的护卫长雅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他，向王的护卫长雅略说，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雅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但以理遂进去求王宽限，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这里有一个王的这个护卫长雅略，那么这个雅略呢，他没有选择，他只能服从王的命令，所以他准备去把这些哲士都杀了。但是他这样一个出去想要杀人的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但以理，那么但以理应该是要被杀的这个名单当中，但是我们看到了这个雅略啊，他应该不是跟这些哲士们讨论，他只是想把王的这个命令公布出去，就准备要杀了。但是我们注意到圣经这里头啊，你看到但以理一个反应，但以理没有非常的惊讶， 他没有这样的一种很惊讶的反应。那但是但以理他有一个很冷静充满信心的一种反应一样。如果你曾经注意到第一章，我们在讲到第一章的时候，这个但以理他是一个虽然很年轻，但是他心智非常坚定的人。但以理第一章的第八节就讲到，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来玷污自己。在第一章的时候，但以理已经面对一个曾经可能使他被杀头的一个危机，但是呢，在那个被杀头的那个危机当中呢，他跟神祷告，而且他也立志要跟随神，不跟随这个巴比伦王的一些规定。但是神就在那个过程当中来帮助但以理，所以但以理我相信在这个第二章的困难当中呢，他一样是有这样的信心。面对这样的大的威胁，他可以用智慧和圆通的一个方式来解决。在14节的这个圣经当中，如果你看到14节的圣经当中，他说到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他。这个婉言这个字是我们的和本圣经的翻译，如果你看到 NIV 或看到其他的那个圣经的翻译本的话，他用两个字，他是如果看到 NIV 的话说 Daniel spoke to him with wisdom and tact， 他这个 tact 就是说 wisdom 就是智慧， tact T-A-C-T 就是老练机智圆滑得体。他不仅有智慧，而且他讲得很得体，他讲得很圆滑，让这个亚略王的护卫长知道说好像有一些些转机。那么其他人虽然没办法把这个梦的内容说出来，但是他可能有办法。所以到了跟王回报以后呢，他就得到了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就是，其实但以理在那个时间点他还不知道能不能解梦，但是他怎么有这样大的信心可以跟护卫长这样来说呢？我相信但以理是一个非常靠近神的人，他在跟他的朋友每一天应该都有灵修，都有祷告。他面对很多困难的时候，他不是今天遇到了困难才来祷告，所以他知道，我相信神也把一些在属灵里的奥秘来告诉但以理，所以他这些样的困难他能够处变不惊。所以遇到这样的困难的时候呢，他怎么样来解决那么跟护卫长讲过了以后，到了17节我们来看到17节，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个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米沙利、亚萨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然后呢，但以理就称颂天上的神。后面就是但以理的第二段的一个祷告。那么但以理的第一段的祷告里面，他很清楚的，他不是自己去求，他回到了他的这个 dorm， 他的宿舍，可能有一些王为他们预备了一个住的地方，跟他三个同伴一起，他告诉他们同伴说，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来施怜悯，将这个奥秘的事指明。那么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的异象中跟但以理来显明。这个意象本来没有人知道的，但是神却把这个意象告诉了但以理。所以但以理就知道了以后呢，但以理没有急急忙忙的跑去跟王说，也没有立刻去找亚略，他在原地他就跟神来祷告。那我想这里头你可以有注意到一些细节。第一个细节就是但以理跟他三个同伴会合的时候呢，圣经用他的三个同伴的名字是用希伯来文的那个圣经。我们上一次讲到，他这个名字曾经被这个其他的巴比伦的人帮他取了另外一个名字 当时要替他们做这个特训的一个侍卫哈，也是另外一个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的一个仆人，就帮他们取了其他的这个巴比伦名字。可是在这里，这个名字回到了希伯来文的一个名字哈。那么我想代表的就是他们横切在神面前的一个持守他们的信仰哈。他知道他只能祷告哈，那么这巴比伦的这些哲士都没办法明白这个奥秘的事。当他们跟神求的时候，神就把这个奥秘的事来跟但以理显明了。那么圣经里头有一些有名的梦，包括了我刚刚说到了在法老王那七头瘦的牛，然后有七头肥的牛，这个是一个梦。那么我们也看到其他有一些梦，但是没有像但以理书第二章这个梦有许许多多的研究的学者在参与在这当中。这里头我们很快的去看到这个梦，这梦里头有提到了金银铜铁，那么这个铁还是半泥半铁。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重点不在解这个梦，有很多人花很多时间在解这个梦。那么这个梦呢，很快的就是所有圣经学者都很清楚，因为这梦里头有解释到，第一个就是讲到那个金，这个金像代表那个头啊，代表是谁呢？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他自己，他就是巴比伦帝国啊。那么银呢，他说后面有一个国要取代你了啊。那么银就是波斯马代，很清楚，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历史的演进。当时在但以理的时候，跟尼布甲尼撒王解释的时候才不知道有这个国，但是我们后面能知道。那么铜是谁呢？后面的人就知道，原来铜就是希腊帝国，就是亚历山大的这个希腊帝国。那么铁是谁呢？铁就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就是后来呢，他有这个很强的这个军队，所以像铁一般的这个军队。那么为什么罗马帝国又半泥半铁呢？因为罗马帝国就残过了很多的其他的这个种族的人民在这里头，所以他开始都很强盛，后来的时候呢又残过了这些其他的这个民族的人，所以他就变成半泥半铁啊。所以这个梦的这个解释啊，其实很简单，就是历史的这个国度的演进啊。那我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个梦的解释不是我们今天想要看的重点。很多人就是说这个梦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还有很多人去研究但以理书后面有很多的这些其他的意象，那包括时间，很多人把这个但以理书跟后面的这个启示录做一些很连结去算哪一天什么时候要怎么样怎么样来了解今天的。那我想既然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重点，那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说，这里头到底是神要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梦到底是怎么解释和它的内容，我们看见了神透过但以理把这个梦解释出来的时候呢，让我们发现了这里头有一些奥秘这个奥秘就是有关于神的性情这神的性情在整本书当中呢，我们可以从但以理的在十九节的那个祷告里头，我们可以去看出来但以理他得到了神给他启示之后呢，他就立刻祷告。这个祷告他怎么样来说神呢？十九节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光明也与他同居。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出来。但以理书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当这个暴君在做噩梦正在痛苦的时候，神仍然在做工。我再讲一次当这个暴君在做噩梦痛苦的时候， 神仍然在做工。这个暴君尼布甲尼撒王，他的确是在痛苦。他虽然是当时天下所有世界里头最有权力的人，但是他在做一个这个噩梦，他在受苦。到底神在做什么工？神要告诉王什么事情？尼布甲尼撒王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他深深的害怕，他很不安。你知道梦和噩梦是不一样的。Dream could be a good dream, 对不对？但是 nightmare, 噩梦是跟 dream 是不一样的。梦跟噩梦是不一样的。那么我相信王不好意思讲说他是一个 nightmare, 但是呢，所以他那么急迫想要知道这个 nightmare 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看到那个像会让他那么害怕。那么这里头我们就从这整段圣经第二章的圣经当中去看到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智慧，让我们去知道原来神要做的事情在这段圣经中有显明了。那第一个字就是显明。如果你看圣经，在这第二章当中，但以理书第二章当中，显明这个字，希伯来文是这个Gelah, reveal 的意思，就是一个显明的这个字，在19节、28节、29节、30节、47节。19节他说，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你看到这个字，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显明。28节、29节，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也用显明。29节，那是刚是28节，29节，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是那显明奥秘事的主，又讲到显明。30节，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讲到显明。47节，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的事。显明，神显明，显明是神的一个特质，神显明给人，人不知道神可以显明。这个奥秘的事只有神能够显明。那么第二个很快的你注意到是一个希伯来文叫做 Hawa, 就是 show 或 display, 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成告诉。所以你在第四节、第六节、第七节、九节、十节、十一节、十六节、二十四节、二十七节你都看到。第四节你看到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告诉，那是人的告诉。那么第六节，你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那么第六节的后头又说，现在你要将你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第七节，他们第二次对王说，请王将梦告诉仆人。这个告诉都是另外一个 show display 的意思。那么其他的11节、16节、24节、27节我就不多说。27节你也看到，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奥秘的事，则是用法术的、术士、观照的，都不能告诉王。所以这个第二个我们看到是告诉这个字。这刚第一个是显明这个字，第二个是告诉这个字。那么第三个也是跟这个有关的，是 Yada, 就是希伯来文 Yada, 是 make known, 就是指明、指示你。如果你看到45节，你看见那非人手凿出来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赤大神后来把必有的事给王指明出来。在29节，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指示或者指明，这个是另外在很多的节当中看到的这个字。所以不管是显明，不管是告诉，不管是指明，这都在讲到一个，就是神在这个好像非常混乱的那个当局当中，神能够显明给人知道，这 这里头只有尼布甲尼撒王很想知道，其他人只是想虚应这个王的事情。但是神把这个奥秘显明给但以理来知道。那神透过这个世纪的这个大梦，要告诉尼布甲尼撒王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我想问大家的是说，那么这个梦今天他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事情？如果这个梦它的重要性不是在了解后面的历史，对当时的人来看那个历史好像非常新鲜，可对我们今天的历史 来看、我们看见这个历史对我们又有什么影响呢？我已经知道了，我知道有巴比伦帝国，我知道有波斯帝国，我知道有这个希腊帝国，我知道有罗马帝国，那都是好几千年以前的事情，跟我今天有什么关系？我想今天神透过这个世纪的大梦要告诉我们有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这个异教的神是何等的虚妄和空洞。虚妄 futile 就是他是一个空洞的神，他是一个虚空的神，他是没办法真正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什么真正影响的神。所以在第十节和第十一节你会把这个异教的神是何等的虚妄空洞虚空来讲出来。他说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王所问的事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以外，没有人能够在王面前说出来。这世上的神根本就没办法说出来那真正奥秘的事情，他们是虚妄的，是虚空的。但是这位真正的神在23节，你若比较但以理所说的话，你就知道但以理说，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真的神可以指明我们，真的神可以把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们，而这个异教的神是何等的虚妄。那么第二个事情呢，透过这个世纪的大梦可以告诉我们第二件事情，就是它显明了人类的政权是何等的脆弱。人类政权是非常脆弱的。在但以理第二章的37节到38节，虽然尼布甲尼撒王是当时世界最有权柄的神，可是但以理跟他说，他说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了。这是37节。38节，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上的飞鸟，他都交付你的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个金头，若不是神所赐所交付，没有这些国。若不是神所赐的，没有这些国，因为这些国是神将他们交给尼布甲尼撒王的，他交付到这个王的手中。但是这个王和他的国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在这个之后马上2章39节就讲到，在你之后必另兴起一国。 After you， 因为说到 After you， 在你之后，你知道王啊通常觉得他的国位都可以怎么样永远长存，所以臣子到他面前来的时候都说愿吾王什么万岁万岁万万岁，对不对？就是说没有一个王说你赶到他面前说王啊在你之后，怎么有在我之后，你敢说吗？你敢在王面前说在你之后 immediately after you？ 你知道这个你读历史的话，巴比伦帝国何等伟大的帝国，你知道巴比伦帝国有几年吗？也不到50年了，20-30年就过去了。马上这个国啊多伟大，20几年就过去了。你知道我们的秦朝，秦始皇统一天下，秦朝几年啊？我历史不是很好，你们回去查好了。 据我所知的话，他的这个也就几年而已，绝对没有超过二三十年，一下就过去了。这个顺序哈，金银铜铁，还有这个铁是半银半铁的哈，它这个顺序在告诉我们说，事实上地上的国是非常非常脆弱的。这个脆弱就是因为它是靠神给他的，你不要以为他很坚强，他很 powerful， 但是事实上他非常的脆弱哈。但是这个顺序也告诉我们一个趋势，就是人类的历史从金银铜铁到这个半泥半铁到今天哈，今天的半泥半铁大概只剩下泥啊，就是这个世界越来越复杂，从一个很纯的只有一个金头，一直到现在是泥啊，所以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混杂，越来越困难，越来越混乱。你有注意到昨天的这个新闻，有一则新闻，就是这个天主教的教宗哈方济，他昨天说哈，他说目前世界的各种犯罪、屠杀和毁灭已经成了一个零碎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说我们现在是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只是不是统一战场，是零碎的战场。这个是一个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混杂、越来越困难、越来越混乱的一个世界啊！你看到这个世上的国，还有这世上的王，有谁能够真正长存？记得印尼有一个总统叫苏哈托，苏哈托哇，为什么提到他呢？听说他是这个世界历史以来哈贪污最多的一个这个总统哈，他家族贪污了这个。听说了，我也不知道这个是这个网络上的资料哈，说他贪污了200多亿美金哈，他们的家族哈，在这个世界各地的这个银行哈，存了这个200多亿的美金哈，排名第一名哈。他的国在哪里？他的王权在哪里？利比亚的这个强人叫有人叫格达菲哈，在中国叫做卡扎菲啊，这个两个翻译不太一样哈，不管是格达菲还是卡扎菲哈，他在哪里？历史的这些帝国都很脆弱哈。那么地上的今天说啊，国很脆弱，但是地上我们今天不看国，我们今天看公司，公司啊，你看这个公司哈，王安电脑今天在哪里？当时王安多大，对不对？你知道这个美国这个排名哈，或者世界排名这500大的这个企业当中哈，每100年以后这个能够存留下来的，还继续100年后还是500大企业的话，不到10%。以前最大的，现在已经不是最大的。我以前非常 proud of。哎，我做过世界第一大的软件公司，做过第二大软件公司，我用过第三大软件公司，那些都算不得什么。这些软件公司有一天就其他软件公司把它取代掉。今天的可能大家觉得哇，苹果电脑多好多好，苹果公司多好多好，苹果的这个创办人Steve Jobs 他也走。这世上的很多的，不管是企业也好，王国也好，君王也好， CEO 也好， President 也好，他们都要过去。谁有真正的智慧呢？谁能够控制真正的历史呢？这个世界还是在黑暗的当中，黑暗的世界之王仍然在黑暗中摸索。虽然但以把这个梦跟尼布甲尼撒王显明了，可是他是一个黑暗世界的王，他并没有办法真正的明白，虽然他好像明白了，其实他不明白。这个是一个黑暗的世界，所以呢，在黑暗世界当中需要有神的那个光可以显明出来。所以刚刚但以理那段祷告里头，他讲到那个光，光可以把那个黑暗照出来。神是这个世界真光，可以让 在这个黑暗当中的属于上帝的百姓能够明白，他可以让显明了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有一些人还是可以看到真光，有一些人可以在黑暗当中明白神所要做的事情。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是神的一个显明，神把他的心意显明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着神真正的智慧。神真的智慧是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仍然在跟随，仍然知道神仍然在掌权。那么第三点，就是神显明他的国度是何等的坚立。我们看到了在44节， How firm his kingdom is， 他的国度是何等的坚立。44节他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远不败坏，也不归别的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这里头你看到了，在44节里头神应许的必有另外一个国。这个国如果你要把刚刚那个1234金银铜铁啊，那个铁还是半泥半铁，那有四个国的话，那么这个44节你可以把它当成第五个国。这个第五个国是谁呢？是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远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他要存到永远。那这个国是谁？这国是耶稣基督的国，是神的国。这神的国呢，他在34节的时候也有讲到，34节35节他说，你观看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天上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个石头打碎了金银铜铁泥这个像以后呢，它成了一座大山充满了天下。那么我想在马可福音第一章里头，当耶稣出来传扬神的福音，他说，日期满了，神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那是一个非常重要历史的一个宣告，就是神的国从那个时候开始进了人类的历史当中了。这个人类历史当中有一个国，就如但以理书所讲到这段一样，那个是一个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他把这个世界所有的金银铜铁泥通通砸碎了，然后他变成这世界的一座大山，是世人可以依靠的一个大山。我想这个是我们常常需要去思考，就是只有神的智慧能够启示生命的奥秘。其实对未来的事件到底它的内容是什么，其实不是最重要。我刚开始的时候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某一件事情你相信深信不疑明天一定会发生的。有人说明天一定要上班啊，这个是不是神要给你显明的哈？你应该去问神哈。但是只有神能够知道，只有神能够显明。神知道了以后，显明了以后，要把他的亮光放在属于他的百姓的身上哈。神在表面的现象背后，他仍然掌管看顾这一切哈。你对于明天神的国要发生的事情，你常常求神显明在你身上，常常告诉你，你愿意神来告诉你吗？因为我看到这但以理书第二章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其实尼布甲尼撒王他并不是真的很关心这个梦，他关心他的国，他关心他自己。这个梦本身的内容其实有没有影响到他的国，他国能不能继续下去，他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 care。 即便人家告诉他说在你之后有必定另外一个国，他好像只要继续在那个地方他就好了。但是你愿意知道神的国的一些奥秘吗？你愿意常常求神来跟你显明吗？你在乎想要知道吗？你对神的国的事情你想要参与吗？神国的奥秘只跟那些想要知道的人说，因为神国的事情你如果去看今天不管是这个美国发生的事情，台湾发生的事情，或者世界发生的事情，台湾在发生这个收水油的事情那个美国在发生这个美国这个 NFL 这个职业球员他家暴的事情，可这些事情好像记者一直在谈一直在谈一直在谈，可是这是神国的事情。你的眼睛，你的知识，你的耳朵，你听到的是神国，是神要你知道的事情吗？你对神国的事情你知道，你想参与吗？你知道神的国会在明天你的家中发生什么事吗？你知道神的国的事情明天在你的公司里头会发生什么事？你在乎吗？你想要参与吗？如果你在乎，你想要参与，那么它就会影响今天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跟你对明天你所深信不疑的或者是神要给你显明的事情有息息相关。但愿我们在常常在祷告当中，我们寻求神的心意，我们寻求神要在这个世代当中跟我们说明的事情。我们知道神的国永远坚立，我们知道人类的政权何等的脆弱，我们知道这个世上一切的异教的神何等的虚妄，但是他跟你有什么关系？他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公司当中，在你的家庭当中，在你的教会当中有什么关系呢？你想要知道吗？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今天的世代当中，我们不是做一个愚妄的人，我们是愿意做一个常常靠近你明白你心意的人。谢谢主，你神国的事情只向一些人显明，但是主啊，今天凡有耳的就当听，我们就在这当中去听到你的信息。你要告诉我们，主啊，你的国必坚立，主啊，你在这个世上必要兴起，主啊，你在这个世代当中，主啊，你要属你的百姓立志在你的面前来跟随你。主啊，虽然在很多的事情看起来非常混乱的这个世界当中，主啊，我们的心若在你里头，主啊，你要赐给我们平安，你要赐给我们那坚定不移依靠你的心志，在这幕后世代成为你神国的勇士，在祷告，在一切的服事上头，主啊，我们愿意与你来同工。愿你今天继续来跟我们说话，让我们对我们明天的事情我们有盼望，对于我们今天的事情我们肯定的想要去做。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感谢讲台的信息，我们也是知道这地上的国都要过去，世界都要过去，但神的话语，神的国度永远坚立。感谢主，那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你的话。 请坐。好，下面是我们欢迎新朋友的时间。今天我们有好多位的新的朋友，我们一一来介绍。第一位朋友叫张岩，是张景雷弟兄介绍的，他来自于上海。我们请介绍到的新朋友，能不能站起来我们认识一下？欢迎你，欢迎你。请坐，我们请喜乐团契的弟兄姊妹来招待哈。第二位叫朱楠楠啊，是来自于安徽的，在UMass Lowell 的学生啊，身穿介绍来的，欢迎你，欢迎你，请坐，请坐。第三位叫做秦春梅，是从广西来的啊，他现在住在 Lowell 啊，我们请秦春梅能不能站起来，我们认识一下。他说他是在自己在网上找来的哦，这上面有个注明说他刚才就是已经离开哈，那没关系，我们请这个跟进。